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主。
感谢神的恩典，可以在今天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主。
那么也谢谢教会啊，一直也支持关注我们这个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
也都感谢教会一直是关心我们提摩太的事工。
那我是两个礼拜前才从中国回来。
我两个星期前从中国回来。
啊，明天要出发去土耳其。
今天要出发去土耳其。
那昨天我们洛杉矶的时间半夜的时候，大概十点钟呢，是我们有一队，我们提摩太有一队这个马拉松队。
昨日半夜的时候，在我们提摩太的一个马拉松队。
当然不是在洛杉矶，是在伊斯坦布尔开始跑那个马拉松。
在伊斯坦布尔去开始跑这个马拉松。
啊，那我想有我们这次有十二个队员在跑。
我们今次有一队有十二人一起跑。
大部分都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工。
大部分都在那边的同工。
啊，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以后，我就看到他们发了好多照片给我。
咁今日一起身咧，就见到佢哋发咗好多嘅相俾我睇。
那我当时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把这个照片都马上发出去，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我头先喺度谂，应该将啲相发出去，等大家都可以高兴。
那他们终于顺利地跑完了他们的跑完他们的赛程马拉松。
佢哋终于好顺利跑完佢哋嘅马拉松。
啊，但转念一想又不行。
但系突然间又觉得唔得。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在那边的宣教士，我不能把他们的样子都公开了。
因为那些人有些不是宣教士，
所以他的照片
我
们还要花点时间 做一下马赛克。
有些人的面因为不可以公开，所以还要做一些mask 去遮住他们的面。
但我想神就是呼召了我们很多像这样的人。
神是可能是呼召我们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的样子不便于向世人公开，
他们的样子不方便去向世人公开，
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很多人也甚至不认识他们，
有很多人甚至是不认识他们。
但关键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关键就是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知道即便世人不会纪念他们，
他们知道即使世人不会纪念他们，
但是天父会纪念。
但是天父会纪念，
可能世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可能世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神知道，
但是神是知道的，
因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
因为他们的名字是被神记录在天上。
那我也很高兴也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同工，
我很高兴也都很喜欢跟这些人去同工，
所以明天我就去去鼓励他们，去跟他们一起同乐。
所以明天我就会飞去跟他们一起同工同乐。
我常常开玩笑，今天早上同工还给我另外一张照片，
今天我还看到另一张照片。
他们在吃烤肉，
他们在吃烤肉。
啊，因为在庆功，
去庆功。
那同工开玩笑说，
同工开玩笑话，
啊，我给你，他说我发我们在烤肉的照片给你，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我将吃烤肉的照片发给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吃烤肉，
就是我们在吃烤肉，
你来买单。
你来买单。
我说我很乐意。
牧师说他很乐意。
这就是我们的服侍，带着有喜乐的服侍。
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带来的喜乐。
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存在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存在的时候，
当我们找到我们真正人生的价值的时候，
当我们找到人生价值的时候，
在任何的境况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都是喜乐的，
都是喜乐的。
我非常羡慕并且追求这样的人生，
我非常之羡慕，亦都系追求咁样嘅人生。
那你们呢？
咁你哋呢？
今天我带了一些代祷信，不多哈，十封，每次来带十封，所以我等一下会放在门口，你们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拿来看。
我今日带咗一啲代祷嘅信，有四封，唔多，你哋有兴趣嘅可以攞嚟睇下。
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事工。
你咁样可以更加了解我哋。
在我们领受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在领受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去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求主的话语向我们打开，
求主的话语向我们打开，
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照亮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让我们晓得真理的奥秘，
让我们晓得真理的浩大，
并且知道你的旨意是何等的浩大，
并且知道你的旨意是如何的浩大，
你在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身上有何等美好的计划，
你在我们每一个被蒙召的人身上有何等的美好的事。
求主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耶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的宝血呵护遮盖和洁净我们，
也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也都愿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你敞开，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
求主用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
让我们听的讲的都是同蒙一灵，一起是受主的恩召，
我们如此的祷告，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相信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今天我们要领受的这段经文，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今天要领受的经文，
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至二十三
节。那么这段经文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感恩开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按按得那么快，
这段经文一开始是从感恩开始的。
那么特别之处是他并非为自己的经历而感恩，
他不是为自己的经历而感恩，
他乃是为着别人来感恩，
本来是为着别人去感恩。
为什么不知道按得那么快的，一按就这样好，或者你帮我按了，我按了一下结果就跳得很远了。那么我想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圣经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弟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那这里就是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众圣徒，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也都常提到你们。
所以他是为着众人来感恩，
所以可以看到他为着众人去祷告。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读的这段经文在之前的十三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
那之前的十三十四节都有告诉我们，
保罗为他们这些人感恩是为什么呢？
保罗为什么要为这些人去感恩呢？
因为这些人在保罗的眼中看到他们因为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受了圣灵为印记，
那因为那些人听了真理圣灵的道也都受了印记，
那么他们有了得基业的凭据，
他们得到有基业的凭据，
并且保罗看到这些人因此领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那保罗都看到那些人已经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保罗就为这些已经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而感恩，
所以保罗是为这些已经领受了天上各样灵气属灵福气的弟兄姊妹们感恩。
其实你和我都是领受了各样属灵恩赐的人，
其实你和我都是领受了各样恩赐的人，
我们领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的人，
我们都是领受了各样属灵福气的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领受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仅仅是信仰和属灵生命的开始，
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时候只是仅仅做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和属灵生命的开始，
因为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是要继续前进继续进步继续成长的，
因为我们应该在信仰的道路上应该是继续前进有进步的，
因为当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对信仰和属灵生命产生一种自满的话，
因为在任何情况当我们对我们属灵生命产生了自满的时候，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其实我们华人也都知道有一句话怎么讲的，
华人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这么讲的，
谦虚怎么样，
谦虚是怎么样，
使人进步，
是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什么，
骄傲是使人
落后，很多人你们不太了解这个哈，可能我们的成长的背景不太一样这句话是讲的对的，
这句说话是对的，
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
在属灵的事情上都是这样，
所以保罗深有这样的体会，所以他才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讲，
因为保罗深有体会，所以他先至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这样讲，
他说弟兄们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招我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保罗深深地看透了这一点，
所以保罗是深深睇透咗呢一点。
他知道他人生的价值，
佢知道佢嘅人生价值，
他也知道他人生应当追求的，
佢都知道佢人生应当追求，
所以他得着了，
所以佢得着。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住标杆直跑。
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要得到的是上帝的奖赏，
因为知道佢人要得到嘅系上帝嘅奖赏，
而他追求的不是从人间而来的奖赏。
他追求的不是从人间而来的奖赏，
所以他是积极的，
所以他是积极的，
他是正面的，
而且是正面的，
他是阳光的，
他是阳光的，
即便他在遭受困难苦楚的时候，
即使他是遭受困难苦楚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的喜乐，
他都是喜乐的，
因为他知道对于永恒来讲，地上的这一切是至暂至短的苦楚，
因为知道相对起永恒来讲，地上的苦楚是暂时的，
但是他却可以看到他得到的是永恒美好的福乐，
他所看到的他是会得到永恒的喜乐。
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吗？
而今天他所看到的，
我们来看，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和属灵生命如何成长和进步呢？
我们看看基督徒的信仰和属灵的生命是怎样可以进步。
神透过使徒保罗启示一个真理，
神透过使徒保罗有一个真理，
就是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了，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事，
尽管我们已经决志信耶稣了，
尽管我们已经决志信耶稣了，
尽管我们已经承受神所应许的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了，
尽管我们已经听到属灵的，而且得到属灵的福气，
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它。
但我们透过
我引得上面那边有了，透过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它。那么这就是我们什么叫真正的认识它呢？
这个叫什么叫真正认识他呢？
就是充分的来认识耶稣，
就是充分去认识基督，
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充分的来认识耶稣，
知道就是透过耶稣要充分去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下，我们心中的眼睛才真正的明亮起来，
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和帮助之下，我们的心中眼睛才可以真正明亮。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这个就是指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开启心灵之眼。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开启心灵之眼。
我们要留意的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当圣经讲到眼睛得以明亮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眼睛得以明亮的时候，
有一个词我们不要忽略掉，
有一个词我们不要忽略。
通常我们讲到眼睛是用来做什么的？
通常我们讲的眼睛是拿来做什么呢？
它的功能是看的，对不对？
眼睛是拿来看的。
你的眼睛是用来看见什么东西？
眼睛是拿来看什么呢？
但是在这里的经文却不是这样应用的。
但是这里的经文不是这样应用的。
它不是说要用这双明亮的眼睛可以看见什么，而是用这个明亮的眼睛可以知道什么。
他这里不是说用眼睛去看什么，而是要用这个眼睛去知道什么东西。
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你说这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也就是说他这里说的意思不是说要看见主耶稣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这里就是说不是说要看到主耶稣有什么的指望，
乃是要知道主耶稣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而是要知道主耶稣的恩召有什么的指望。
看见和知道有什么不同？
看见和知道有什么不同呢？
看见通常只是只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
看见只是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
今天你看见了我，
譬如你见到我，
我也看见了你，
我也都见到你，
我看到外面堵车了，
我看到外面塞车，
我看到外面的阳光灿烂，
我见到外面阳光
灿烂，这只是表达一种客观的事实，表面的事实，
这个其实是表达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但是知道 则是包含了明白、理解和接受一个事实。
但是知道呢，就包含了这个明解、了解一个事实。
那么比方说，刚才说我看见了你，你也看见了我。
譬如你见到我，我也都见到你。
那是外在的一个表象。
这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是不是事实呢？
是不是事实呢？
也是，是一个客观的表象的事实。
都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
所表现的事实。但如果我说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的话。
譬如我说你知道我，我也都知道你的话。
那我们的这种认识的程度是不是更深了一些？
那我们这样的认识的程度是不是更加深了一层呢？
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那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不仅要看见，更加要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不单只要看见，而且还要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不仅是看见主耶稣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我们不单只要看见主耶稣的恩召，
从我们内心来讲，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指望是何等的真实。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指望是有什么的真实。
我们从一个仅仅的看见要进入到一个真正知道的一个境界。
我们要从一个看见去到一个真正知道的情景。
而且还有一点的区别，很重要的。
有一点的区别。
当你用看见的时候，说明你是一个旁观者。
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只是一个旁观者。
但圣经却愿意让我们成为一个知道者。
但圣经是想我们成为一个知道者。
当我们是一个知道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参与者。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参与者。
那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信仰的旁观者。
就是我们不要成为，只是成为信仰的旁观者。
我们乃要成为信仰的参与者。
而且我是要成为信仰的参与者。
很多人也会看到一些的信仰的一些表象。
有很多人看到信仰的表象。
很多人可能说，我对圣经也很知道，你们讲的耶稣怎么怎么样，如何这般。
有些人可能说，我对你的讲的圣经其实是很清楚的。
但是光有这种表面的这种认知是不够的。
但只是有这些表面的认知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
你必须要进入这个信仰里面。
你才会真正的得着。
你才会有真正的得着。
同样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教导和真理。
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很多的属灵的真理。
我们不只是在查经的时候知道了这些东西，就是不只是说看到了这些东西。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单止只是知道了这些，
我们更加是要进入到这个信仰和属灵的教导里面。
我们更加也需要去进入到这个教导和属灵的情况底下。
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成为信仰的旁观者，要成为信仰的参与者。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只是要成为信仰的旁观者，
所以求主
帮助，要成为信仰的参与者。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
所以希望神可以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
我们可以开启心灵之眼。
我们可以开启心灵之眼，
让我们真正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
让我们心灵和眼睛是明亮的。
不仅是看见，更是要知道你所看见的。
不仅是看见，还要知道所看见的。
对于世界来讲，
对于世界来讲，
我们不仅要看见这个世界，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不单止要看见这个世界，而且还要去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的主耶稣来讲，
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讲，
我们不仅仅是看见主耶稣，看见了他的道理。
我们不单止要看到主耶稣和看到他的道，
我们更加应该是要知道主耶稣，知道他的道理。
我们应该要知道主耶稣和知道他的道。
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人生的奥秘。
如此我们先知道人生真正的奥秘。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洞悉生命的真谛。
我们先会真正洞悉生命的真谛。
那么你说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奥秘呢？
你说我们到底要怎样知道？
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的奥秘，我们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的恩召是有何等的盼望。
第一，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十八节圣经这里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十八节这里讲，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之望。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心中的眼睛。
我们来看一下心中眼睛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心来形容，但是心不是指心脏这个器官。
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心，
但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心的时候，它其实是指感受情感。
圣经所提到的心是指感受情感方面，
也是指意志理智悟性，
也都是指意志理智悟性，
也都包括了行事的动机，
也都包括行事的动机。
有人说心也是人格的核心，
有人说心也都是人心人格的核心。
那么心中的眼睛就是这个人格核心的一个视窗，
心中的眼睛就是这个人的人格核心的一个视窗。
你用这个心中的眼睛来去看待这个世界，
你用心中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看待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并且去决定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
也都来决定自己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
所以圣经不也告诉我们了吗？
所以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
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成果，
一生的果效，
从心发出，
就是从心发出。
也就是说，引导你言行举止的是从你心中的这个意念开始的。
也都是说，引导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从我们的心中发出。
其实每个人都有心灵之眼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心灵之眼。
如果你把它浓缩，就用缩写的话，叫心眼。
咁浓缩嚟讲咧，就叫心眼。
心眼的话，你看用什么语气了？有的时候用普通话讲心眼的时候，可能是个比较负面的词。
咁有时睇下你用咩语气啦。咁广东话，如果你
广东话应该没这个问题，普通话会有。
广东话冇呢个问题，普通话可能有呢个问题。
说你这个人很有心眼啊，这就是个说明，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哈。但是如果正常的发音的话，心眼的话呢，就基本上是比较平铺直叙了。但广东话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也不用翻译，没关系。
可能有哎，
也有啊。
对呀、
啊，多少地方要上不完呢？啊，说我们这个人真小心眼哈，你是很有心眼这个意思啊。
即系话一个，如果用唔好语气去话一个人心眼唔好，即系其实系一个负面嘅评价。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眼。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眼，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成长，
在世俗成长，
我们被世界和罪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我们被世人的罪整黑了我们的心眼，
所以我们只会看见世俗的事情和价值追求，
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世俗的事情和价值的追求，
看不到真理和永恒，
看不到真理和永恒。
然而神就是要透过耶稣重新来开启我们的心眼，
我们需要靠耶稣基督重启我们的心眼，
去看见属灵的事情，
来看属灵的事情，
去看见人生真实的价值，
去来看到人生真实的价值，
去洞悉生命的真谛，
来洞悉生命的真理。
这个世界弄瞎我们的心眼，
这个世界整黑了我们的心眼，
其中一个表现，
其中一个表现，
他就是告诉你人没有永生，
就是告诉你听人是没有永生，
他告诉你说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人死如灯灭，
他告诉我们听人死如灯灭，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向，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方向。
所以当你从小就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
当我们从小接受这个关系观点的时候，
你的三观一定是不同的，
你的三观就一定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已经拥有和得着永生的人，
我们今天已经拥有和得着人生的人，
我们的三观是截然不相同的，
我们的三观会是截然不同。
所以你会发现一些信永生的人和有一些不相信永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些信永生的人和不信永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用一句 形象的这个流行的形容，
用一句比较形象的形容，
就叫三观不合，
就叫三观不合，
这就是原因，
这个就是人了。
当我们的心眼能够明亮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眼是明亮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找到人生那种真实的价值，
我们才会 真正找到人生的价值。
那你今天的心眼是明亮的吗？
你今日的心眼是明亮的吗？
另外我们来看恩召的两个阶段。
我们来看看恩召的两个阶段。
恩召就是呼召的意思。
恩召就是呼召的意思。
英文很简单，就叫 calling。
英文呢就很简单，叫做 calling。
言下之意就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出于被拣选的。
言下之意就是不是出于自己，而是被拣选。
就是你不会自己恩召自己的，你乃是受到一个外力的一个呼唤，所以这个叫恩召。
你不会是自己恩召自己，你肯定是被外来的去呼召你。
所以从神而来的恩召其实包括了两个阶段。
所以从神而来的恩召是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呼召世人悔改归向耶稣，从此定义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过一种新的生活。
第一段的呼召呢，就是呼召世人悔改归向耶稣，过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对于很多已经信而受洗的人来说，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恩召，已经成就了这个恩召。
对于很多认罪悔改已经受洗的人来讲，其实这个呼召已经是领受了的了。
就像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所说的，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节这样讲，
神救了我们，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
我们都得着了，
我们都得着了。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恩召我们已经拥有了。
当我们信耶稣之后，这个第一个恩召都有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领受的恩召不只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还有第二个阶段。
我们所领受恩召不是只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徒的侍奉与成圣。
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徒的侍奉和成圣。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蒙召不仅仅是得救而已。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被蒙召不是只是得救而已。
我们也同样蒙召要得胜。
我们蒙召之后就要得胜。
得胜的另外一个，我们用一个表述，就是成圣或者成长。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成圣或者是成长。
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他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
但是不少的基督徒是停留在第一阶段。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吃亏的不是上帝。
吃亏的不是上帝。
吃亏的是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
吃亏是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第二个阶段。
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基督徒蒙召其实还有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得胜，要成圣。
我们做基督徒要知道还有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得胜，要成圣。
在以弗所书后面的经文当中，将会逐步地出现这些的教导。
在以弗所书之后的教导会有这些的说法。
那么这个阶段的恩召是出于神的拣选和恩赐。
这些的教导是出于神的拣选和恩赐，
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也就是说，我们成圣也好，成长也好，
就
是我们不断要继续的，直到见主的面。
我们成圣也好，成长也好，我们要不断的进步，直至到见主面。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就说了，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就讲了，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的确，主耶稣在主耶稣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恩召是丰盛的。
神在主耶稣在神在主耶稣基督入边向我们的蒙召是丰盛的，
因为这个恩召带给我们更大的盼望。
因为这个蒙召带给我们更大的盼望。
第一阶段的恩召是带给人今生的丰盛。
第一阶段恩召是带给人今生的丰盛，
永生的确据，
永生的确据
和盼望，
同盼望。
而第二阶段的恩召，
第二阶段的恩召
带给我们的是得胜，
带给我们的是得胜，
成圣，
圣圣
和得奖赏的确据和盼望，
同得奖赏的确据和盼望。
所以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的话，说明你只有今生的丰盛和永生的确据。
所以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的话，你只是得到今生的丰盛和永生的确据，
好不好呢？
那这个好不好呢？
好，当然是好，
这个都好的，
但是不够，
但不够，
不够好，
不够好，
不够丰盛，
不够丰盛，
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丰盛的恩典，
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丰盛的。
我们要拿就拿全套，不要拿一半，
我们要拿就应该拿全套，不要拿一半。
我是没有考你们了，
我是没有考你们的。
如果我考你们说谁愿意得到全套的福音的还是需要半套福音的，你们要选择，你们要选择什么？
如果有考官要考你们，你们想得到全套的福音定是半套的福音，你们会怎样选？
我猜你们大部分人都喜欢得到全套的福音。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想得到全套的福音。
如果我问你，你们谁愿意得到 全套的这个上帝的 恩典？
如果我想问你们哪一个人想得到全套的上帝恩典，
你们一定会选择全部的。
你一定会选择全部。
啊，我们常常讲中国人什么都吃。
我们说中国人吃什么，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就是不会吃亏。
啊，所以吃亏的事情我们不能做。
所以吃亏的事情我们。
所以上帝给我们预备了那么丰盛的恩典，我们才拿了一半，那不是吃大亏了。
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而我们只是领受一半，那就很吃亏了。
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不愿意要，可能我们之前不知道。
可能也都不是我们不想要，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今天以后你不能说不知道了。
但从今日之后呢，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除了你 蒙恩得救以外，这个恩典以外，你还有蒙召成圣得圣成长的这个恩典。
你除了得到这个蒙恩这个阶段之外呢，你还有这个得圣成圣成长这个阶段。
所以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恩召我们，
所以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救赎，
不单止要我们得到救赎，
更是要我们在得救赎之后继续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是让我们得到救赎之后还要继续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这是全备的福音，
这个才是全备的福音，
这是一个完整的恩召，
这个是完整的恩典，
这才是真正毫无缺乏的这个丰盛的恩典，
这个才是毫无缺乏的成圣的恩典。
神的恩召可以使没有指望的人带来永恒美好的盼望，
神的恩召可以使没有盼望人得到永恒的盼望。
当我们活在这个真实而美好丰盛的盼望之中的时候，
当我们活在这个美好有盼望的世界当中，
人生是美好的，
人生是美好的，
我们的生命才是活泼的，
我们的生命才活泼。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知道耶稣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耶稣的神的恩赐有何等的丰盛。
所以不要再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我们得救了。
所以不要停留，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
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还要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要成圣。
我们要成圣。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得胜。
不是靠我们自己。
不是靠我们自己。
也不是靠牧师。
也都不是靠牧师。
靠谁啊？
靠边个呢？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把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活出来。
将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活出来。
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要知道耶稣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我们要知道这个基业有何等的荣耀。
十八节这里也是继续说，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十八节讲到，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么这里谈到了基业，
这里讲到基业
有两种的基业，
有两种基业。
在第一章里面其实出现过好几次基业这个词，
在第一章出现了好多次基业这个词。
啊，当然我不能考你，因为这样对你们不公平，因为你们手上也没有圣经。
我也都不想在这里跟你们做一个考试，因为你们手上没有圣经。
哎，对啊，但我想想为什么你们手上没有圣经呢？
那我都想想为什么你手上没有圣经呢？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三次提到了基业。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提到基业。
十一节、十四节和十八节。
十一节、十四节同埋十八节。
那么你说在这个三个地方出现的这个基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可能说这三个地方出现的基业有什么不一样呢？
啊，我们来看看和合本的翻译。
我们看看和合本的翻译。
这里有两种基业。
这里有两种基业。
那么第一种基业就是11节和14节讲的。
第一种基业呢，就是在11节和14节所讲。
那么这种基业就是指什么呢？
这种基业是指什么呢？
指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的基业。
是指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
那么包括承受永生和得称为神的儿女。
包括是承受永生和得称为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得着的。
这个是我们得着的。
那么在第十八节讲的这个基业却是指的另外一个。
第十八节所讲的基业是指另一个意思。
同样是基业，但是第十八节却说这个是主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的。
同样是基业，但这里所讲的是讲耶稣要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
所以这边讲到耶稣基督的那种基业的丰盛包括了两个方面。
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基业的丰盛是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
一方面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
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了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的。
另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
通常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在主的身上得到的。
通常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得到的。
要得这个要得那个。
要得到这个要得到那个。
但是我们也是像刚才那个问题一样，我们往往忽略了或者不知道原来还有第二种基业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身上得到的。
就好像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只是知道第一点，不知道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都要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
那么得到他，主耶稣要得到我们什么呢？
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呢？
他要得到我们的金钱奉献吗？
他要得到我们的金钱奉献吗？
他要得到我们的房子吗？
他得到我们的房子吗？
他得到我们的房地产吗？
他得到我们的房地产吗？
他得到我们的股票吗？
他得到我们的股票吗？
不，不是的。
不是的。
他乃是要得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和得到我们灵命的成熟。
他要得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和灵命的成长。
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加的贴切我们现在的中文的表达还有原文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加是贴切，更加容易去表达今天的中文表达的意思。
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
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字面上很容易就理解。
所以在字面上就很容易去理解。
主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
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他想得到什么呢？
要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他要得到他当得到的荣耀。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这个我们时常听到。
但是还是很抽象。
但仍然是很抽象。
他们在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在基督徒的身上怎么样得到他的荣耀呢？
那耶稣怎么在我们身上得到他的荣耀呢？
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呢？
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呢？
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耶稣要得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先活出荣耀神的生命。
这里牵涉到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和我们的灵命的成熟。
这里就是讲到我们生活的见证和灵命的成熟。
原来我们的得胜，
原来我们的得胜，
原来我们的成圣，
原来我们的成圣，
原来我们的成长，
原来我们的成长，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到益处，
不单止是我们自己得到益处，
更加是主耶稣所喜悦的，
更加是主耶稣所喜悦的。
因为当我们这些能够成熟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这些成熟和成长的时候，
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荣美，
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
主就在圣徒的身上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
主耶稣就会在他的圣徒身上得到他该得的荣耀，
成为了他在我们身上得到的基业，
成为他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基业。
我们先来看基督徒所得的基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督徒所得到的基业。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的基业更多是指向所领受的权利益处。
我们更加所指的就是领受的权利和益处。
这是我们熟悉的。
这些是我们熟悉的。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我们可以侍奉。
我们可以侍奉。
我们可以凡事祷告。
可以凡事祷告。
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保守。
可以得到神的保守。
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安慰。
可以得到神的安慰。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平安。
我们可以得到神赐给
我
们的平安。我
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喜乐。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会有喜，
等等等等，
会有喜乐，
等
等
等
等,
等。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
这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一种特权。
这个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特权。
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完全是出于主耶稣的恩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赚回来的。
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一切都是由于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召，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
关于这些方面我想我们不缺乏。
关于这方面我想我们是不缺乏的。
但是我们更多的来看耶稣在门徒当中得的基业。
所以我们更加要去注意的就是耶稣在门徒当中所得的基业。
刚才讲了主耶稣并不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这里不是讲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什么好处。
那是指他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要活出相应的品格和样式来。
是讲我们要在活出这个 相对的样式和品格来。
以至于彰显出救赎主的荣美，
以致彰显救赎主的荣美。
其实这里面更多的是谈论门徒在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方面的事情，
更多是讲到门徒的义务和责任方面的事。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也都是讲我们这些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要活出的见证，应当活出的见证，
要活出应当活出的见证，
并且应当发挥的光和盐的作用，
也都是要发，也都要发出这个应当发出的光。
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已经是这个盐。
信耶稣之后，我们已经是盐了，
也是这个光，
也都是光。
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了，我们已经是了。
咁圣经话俾我听，我哋已经系啦。
只不过我们这个光可能不太亮。
只不过我哋呢个光呢盏光可能
需要充电。
需要充电。
我们这个盐呢可能不太咸。
我们这个盐呢也都不是那么咸。
我们现在都世界上流行的 organic, 对不对，低盐。
现在都流行饮食要低盐。
但不是原生态的。
但这个不是原生态。
光要发挥光的作用。
光是要发挥光的作用。
盐要发挥盐的作用。
盐是要发挥盐的作用。
光不够亮怎么办？
光不够亮怎么办？
盐不够咸怎么办？
盐不够咸怎么算？
要充电，
那就要充电，
要加强，
要加强，
要提升，
要提升。
这就是圣经为什么用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圣经用不同的角度去告诉我们听，去教导我们。
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停留在得救的救恩的第一个阶段，要进入第二个阶段。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不要只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要进入第二个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地下功夫，并且要把它践行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要不断地下功夫。
那么也是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更容易明白。
换句话说，可能更加会明白一点。
在世人当中，
在世人当中，
基督徒应该是很容易被分别出来的。
基督徒应该是很容易被分别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在人群当中，
我们今天在人群当中，
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分别出来呢？还是我们与世界的人一样？
是不是很容易被分别出来，还是我们与世人一样？
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基督徒的言行举止是否讨神的喜悦？
基督徒的言行举止是否讨神喜悦？
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让耶稣得到当得的荣耀吗？
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让耶稣得到当得的荣耀？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是耶稣得着的基业。
我们就是耶稣所得到得着的基业。
那耶稣得着我们了吗？
但耶稣得着了我们吗？
这些年我在参与这个跨文化穆斯林的福音工作，
这几年牧师在参与跨文化穆斯林的工作，
也让我有很多的思考，
给到我有很多的思考
和反省
和反省。
我们去向穆斯林传福音，
我们向穆斯林传福音，
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没有拥有生命之道，
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没有拥有生命之道。
但是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但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是想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穆斯林来讲，
我是指绝大部分的穆斯林来讲，
他们生活出来的表现却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他们生活表现出来的令我们很惊讶，
他们很友善，
他们很友善，
很慷慨，
很慷慨，
很讲究卫生，
很讲究卫生，
他们对他们的信仰非常相对来讲比较敬虔，
他们对他们的信仰相对来讲比较敬虔。
但是我在查考圣经词典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不应该也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吗？
我在查考圣经词典的时候就在想，这些不是我们做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吗？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好生命的表现却在穆斯林的身上却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为什么这些这么美好的生命的体验是在穆斯林人群当中有更好的体验出来？
我们说我们拥有真理，
我们说我们拥有真理，
我们拥有了福音的永生之道，
我们拥有了福音的永生之道，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去，
我们要将这个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去。
但是我们生命的表现却一点不让他们羡慕的时候，
但当我们的生命一点都不让他们羡慕的时候，
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所传的，
说明我们所传的，
跟我们活出来的，
跟我们活出来的
有相当的一段距离，
是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这是基督徒应当反省的，
这个是基督徒应当反省的。
信仰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
信仰不单止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我们也不要成为一群自私的人，
我们都不要成为一群自私的人
啊！我们已经信耶稣了
啊！我们已经信耶稣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啊！我们不会灭亡了，
我们不会灭亡，
我们拿到天国的门票了，
我们拿到天国的门票了。
这是第一阶段，
这个第一阶段。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更重要我们有个使命，
我们有更重要的使命，
把我们的信仰能够见证出来，
就要将我们的信仰见证出来。
最好的见证不是嘴巴讲的，
最好的见证不是嘴讲的，
最好的见证是你能够活出来的，
最好的见证是你亲身活出来。
所以这些年我为什么那么多鼓励弟兄姐妹去看看，去了解，去接触一下，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教会的四堵墙或者你家里面的那个院子的四堵墙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年都鼓励弟兄姊妹出去看一下，不要困在自己的教会和自己家的四埲墙里面，
走出去看看，
走出去看看，
你不仅眼界打开了，
这样不单止让你的眼界会打开，
而且圣灵会对你说话，
而且圣灵会对你说话，
你更加能够容易找到你的位置，
你会更加容易找到你的位置。
我当如何活能够使我成为耶稣的基业，
我应该如何活才会成为耶稣的基业？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耶稣的基业呀，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耶稣的基业啊。
我们岂不是更应当活出耶稣基督那种丰盛的荣耀吗？
我们岂不是应该活出耶稣基督丰盛的荣耀吗？
这一两年的短宣队，我们暑假都有短宣队，从中国去的，欧洲去的啊。我们希望今年有美国去的短宣队，青年人的，年轻的能够去。
我们这几年都有短宣队从中国和其他地方去，都希望有美国出队。
我们特别为我们这些的要出去短宣的这些队员们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这些出队的 短宣队来祷告，
求主真的坚固他们的信心和信仰，
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和信仰。
为什么？
为什么？
不仅因为他们会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
因为他们会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
也是因为他们真的一旦进入到这个穆斯林家庭和人群他们的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忽然发现，哇，穆斯林原来很好。
因为他们进入穆斯林的家庭里面，他们突然间可能会发觉，啊，穆斯林其实是这么好的。
他们的信仰比我们更敬虔更认真，
他们对信仰比我们更加敬虔，
那我们就
担心说更加认真。
我就担心说你不要短宣完以后跑到穆斯林去了，
我就担心你不要短宣之后你就去了穆斯林了。
你不要以为这是个笑话，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好笑。
我告诉你一个数字，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
2004年
左右，
穆斯林只有12亿人，
穆斯林只有12
亿的穆斯林，
只有12亿人，
到现在，
到现在，
突破20个亿，
已经突破20亿，
基督徒，
基督徒呢？
2004年，大概统计全世界大概有20万左右，
全世界统计
20亿，对不起，
大概有20亿左右，
但数字肯定比穆斯林多了，
数字是比穆斯林人要多，
到2024年的统计，
到2024年的统计，
将近24亿，
将近24亿，
你觉得那也不错啊，有增长啊，
你可能觉得都有增长啊，不错啊，
我们还不算这个人口增长的比例，我们就那确实有增长，
我们没计下去这个人口增长的比例，
粗略算一下啊，你不要跟牧师那个讲究这个数学啊，就我牧师的数学都一般般的，就大概跟你算一下，
所以粗略计算一下，
那么基督徒在过去的2004到2024大概增长比例大概 20%，
从2004到2024基督徒的穆斯林的增长大概，
基督徒的增
长，基督徒的增长大概是
20%，
20%、
那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所有包括东方闪电都包在里面的，叫24亿。
这里还包括了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东正教、耶和华见证人，所有的这种教都包括在一边了，
看起来也不错了，
表面看来都不错，
但是穆斯林他从12亿跳升到20亿，
但穆斯林是从12亿跳升到20亿，
但是他看起来总数还比我们少，对不对？
虽然总数
还
比我们少，
但首先这件事，信仰的东西不是比人多人少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
信仰不是只是比人多人少啊。第二件事是，
第二件事情你要看的不是这个数字，乃是要看它的成长率。
不是只是看表面数字，还要看下它的成长率。
20年前12亿，
20年前12亿，
20年后20亿，成长了8个亿。
20年后20亿，成长了8个亿。
它的成长率是多少？
这个成长率是几多呢？
67%。
是67%。
跟我心算的差不多，67%。
这个跟我心算差不多。
20%的成长率和67%的成长率，请你告诉我，再过20年之后，谁会更大？哪个群体会更大？
一个20%和一个67%的增长率相比之下，请你告诉我20年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格局呢？
当然我不是说要比人数，
当然我不是说只是比较人数，
我们必须很认真地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必须要很认真去看待我们的信仰。
其实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发展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的，
其实教会的成长发展跟每一个人都有关，
我们可能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可能改变不到别人，
这是很实在的话，对不对？
这个是很实在的话。
夫妻来的，你不信你看看对方，你能改变对方吗？不可能的。
如果你已经已婚了，那么你看看你的配偶，你可不可以改变他呢？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改变不到世界，
但是我们要先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要先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
当你被改变了，
当你被改变，
当我们成为一个不仅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基业的人，
当我们不仅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基业的人，
让我们也成为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基业的人，
也都成为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到基业的人。
倘若是这样的话，
若是如此，
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改变
一定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一定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当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发挥这样作用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个体都发挥这样的作用时候，
这个世界才会在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被改变，
这个世界才会在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被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说与我无关，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说与我无关，
我们都要努力地进入到恩召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都要努力地去进入恩召的第二阶段，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应该活出我们主耶稣那种丰盛的荣耀来，
要活出主耶稣给我们的丰盛的荣耀。
最后我们要知道什么？
最后你要知道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耶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如何的浩大。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逻辑非常清晰的。
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晰的逻辑。
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
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恩召是如何的浩大。
那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得的基业和他得我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身上得到的基业和他在我们身上所得到的基业是何
等的浩大。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进入到人恩典的第二个阶段。
让我们知道进入恩典的第二阶段。
我们每个人在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奔走天路，要进入到成圣和得胜的阶段。
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要进入第二个阶段，要成为成圣成长的阶段。
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活出
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何等美好。
何等美好。
但是何等不容易。
但是何等的不容易。
你说容易吗？
你说容不容易呢？
不容易。
不容易啊。
所以圣经接着说。
所以圣经这样讲。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他的能力是如何的浩大。
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我们要进入恩召的第二阶段。
我们要进入恩召的第二阶段。
我们要经历成圣和得胜。
我们要进入成圣和得胜。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不是靠我自己。
不是靠我自己。
那是靠谁？
那是靠
谁？那是靠着这一位浩大能力的耶稣。
那是靠这一位浩大能力的耶稣。
你看到吗？圣经是这么 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领到这个属灵的这个深度和真理的这个层面。
你看到吗？圣经是这样一步一步将我们带到这个属灵的层面。
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十九节这样讲，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里有个问题，能力是向信的人才彰显吗？
这里有个问题了，这些能力是向信的人先彰显吗？
在第二十节这里说，
在二十节这样讲，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所以直接来说，这种何等浩大的能力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
所以直接来讲，这个浩大的能力就是指耶稣复活的大能。
他才是生命的主宰。
他才是生命的主宰。
在十九节这里指出，复活的大能是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
所以十九节所指出就是这个复活的大能是我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
但圣经在这里的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但这里所表达的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啊，有一些慕道朋友就挑战了这段经文呢，他说你看你们说的这个基督教信仰信则有不信则无嘛。
有些不信基督教的慕道友就咁挑战啦，你睇你哋基督徒信则有，不信则无。
啊，因为有时候他也跟着查经嘛，查到这，你看你们自己圣经说的嘛，这个神，你们耶稣的能力是向信的人才显的，不信的人就没有了，所以就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呢啲唔信主嘅人同我哋一齐查圣经嘅时候，查到呢度就可能话你睇圣经入边都咁讲啦，信嘅人先至去向佢哋显现能力，唔信嘅就冇啦。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说话呢？
圣经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圣经的意思不是说神复活耶稣复活的能力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那是指出复活的大能在那些相信的人身上会产生美好的果效。
而是指复活的大能在那些相信的人的身上会产生美好的果效。
什么
果效呢？
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彰显了。
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彰显。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是没办法改变的
事实。人如果不信。
人若不信。
没有办法与复活的大能连接。
没办法与复活的大能连接。
就不能领受这浩大的能力。
就没办法领受浩大的能力。
而相反
，
人如果凭着信就可以与这个复活的大能连接了。
人凭着信就可以与这个复活的大能连接，
那么连接之后这个能力就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信的人生命当中，
连接之后呢，这个大能就不断源源不绝的就在这个信的人身上，
其实很容易明白，很容易理解的，
这里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理解，
像我们接电线一样，
就好像我们拨电线一样，
对不对？我们不要讲那么远了，我们就讲这个音箱好了，
我们讲音响，
它需要插电，
它需要插电，
电源在哪里？我看
那电源在哪里呢？
对不对？电源在这里，
电源在牧师的后面，
它如果电源插上了它就通电，
电源插上它就通电了，
那么它就能发挥它的功用，
它就可以发挥它的功能。
它如果拔掉这个电线以后，
如果将这个电源是插，
看起来还是个音箱，
看起来都是一个音响，
但确实属于没有生命力的音箱，
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音响。
那这个电源还有没有电？
这个电源还没有电呢？
电源是有电的，
电源还是有电的，
所以这个电没有发生果效在这个音箱上面是为什么？
这个电源没有在这个音响上面发生果效呢？
是因为你这个音箱的线没有连接到电源上吗？
是因为这个音响的电线还没连接到这个
电
源，
电是存在的，
电是存在的，
你若不连接的话，
如果你不连接的话，
你就得不到这个电，
你就得不到这个电了，
太简单的道理了，
这个道理是很
简单的。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显明了，
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显明了，
他的救恩已经成就了，
他的救恩已经成就了，
信的人，
信的人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当我们将生命与这个总电源连接的时候，
当我们生命同这个总电源连接的时候，
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真的过电了，
就
来电了，
我们就来电了，
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你要不连接，
如果你不连接，
就是没有电力的，
你就没有电源，
没有活力的，
你就没有活力，
没有生命的，
你没有生命，
一个躯壳，
你只有得虚寒。
但是复活的能力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但是复活的能力你是没办法，
这就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些经文。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
那么能力是透过耶稣而显明了两件事情，
能力是透过耶稣显明两件事，
复活的大能透过主耶稣的本身显明了这个能力，
复活的大能是透过主耶稣显明两件事。
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自己先从死里复活，
就是耶稣有从死里复活的事实，
而且他已经安坐在神的右边，
而且他还是安坐在神的右边，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
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件无可改变的事实，
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
人若不凭着信，
人若不凭着信，
就与复活的主耶稣无关了，
就与复活的主耶稣无关。
而相反，如果人凭着信就可以与复活的主连接起来了，
相反，人若凭着信就可以与复活的主耶稣连接起来，
你这个电就通了，
你这个电就通了，
你就有活力了，
你就有活力了，
你就活出有价值了，
你就活出有价值了。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人若凭着信就可以与复活的主连接了，
人若凭着信就可以与复活的主连接，
成为他的门徒，
成为他的门徒，
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而我们来看耶稣的
能力，
我们再来
看耶稣的能力超越世人，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彰显出来的能力远超世人，
从耶稣复活的能力是远超世人，
因为从古至今，
因为从古至今
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胜过死亡，
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到胜过死亡，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所以耶稣不仅仅是能力，是能力或者是这个方面，是甚至连地位都超越世人的。
所以耶稣不仅只是能力，连地位都是超越世人。
21-23节经文这样讲，
21-23节经文这样讲，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
并且在22节继续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而最后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最后咁话，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我们蒙召的恩召的第二个阶段，
虽然我们知道当我们蒙召进入第二阶段，
当我们真的是用心的认真的去走这条成圣和得胜的道路，
当我们用心去行这条得胜成圣的道路，
当我们定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
当我们定义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相称的时候，
当我们定义要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将我们的信仰能够真实的去体验和活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定义要将我们的生命和信仰要体验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软弱挑战和拦阻，
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软弱挑战和拦阻，
但是每一个人的唯一的出路，
但是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
他说我用的是很绝对的词啊，
我这里用很绝对的词，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的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
都是要依靠这位浩大能力的耶稣，
都要依靠这一位浩大能力的耶稣。
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密切重不重要？
所以回头来讲，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密切重不重要呢？是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真的相信和经历到耶稣复活的能力，
当我们真正相信经历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们才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全然的依靠他，
我们才会懂得怎样我们真正可以依靠他，
我们才真正的甘心乐意的全然依靠他，
我们怎样才可以甘心乐意全能的去依靠他。
像圣经说的，既然万有都归服在主的脚下，
就好像圣经这样讲，既然万有的都是俯伏在他的脚下，
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归服在主的脚下吗？
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是俯伏在他的脚下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人有两种眼睛，
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有两种的眼睛，
一种是人身体上的器官，就是肉眼，
一种是人身体上的器官，就是肉眼，
那另外一种就是人内心的无形的眼睛，就是心眼，
另一种就是人内心里面无形的眼睛，叫心眼。
我们在世俗当中成长，
我们在世俗中成长，
被世界的罪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被世界的罪整黑了我们的心眼，
我们所以以前只看到世俗的价值和事情，
我们以前只看到世俗的价值和事情，
我们看不到真理和永恒，
我们看不到真理和永恒。
但是今天主耶稣重新来开启我们的心眼，
今天从主耶稣重新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事情，
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
让我们看见人生真实的一个价值，洞悉生命的真谛，
让我们看见人生真实的价值，洞悉生命的真谛。
所以祈求圣灵让我们能够开启心灵之眼，
所以祈求圣灵让我们开启心灵之眼，
不仅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三个奥秘，
不单止让我们是知道耶稣基督，而且是还要是知道三个奥秘，
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的恩召是有何等的盼望。
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而且耶稣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而且耶稣的基业是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并且耶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并且耶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等一下我们也是要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等一阵我们有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不仅来到这个圣餐桌前，
我们不单止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
我们其实也更可以常常的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座前，
我们都可以常常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
求安慰，
求安慰，
求帮助，
求帮助，
得怜悯，
得怜悯，
得连续，
得连续，
得恩惠，
得恩惠。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
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
我们都要成为，
我们都要成为
耶稣基督的基业，
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基业。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
让我们在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
我们可以继续欢喜快乐地跟随着主，
我们继续可以欢喜快乐跟随主，
走这条得胜的道路，
行这条得胜的道路。
我们同心来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主日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帮助我们去体会主耶稣的心意。
帮助我们去体会主耶稣的心意。
在圣灵的引导下，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
在圣灵的引导下，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
也祈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也祈求圣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开启我们心灵之眼。
开启我们心灵之源，
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
让我真正的认识耶稣，
并且知道耶稣的恩召是何等的盼望，
并且知道耶稣的恩召是如同如何等的盼望，
要知道耶稣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要知道耶稣的基业是有何等的荣耀，
更要知道耶稣的能力是有何等的浩大，
更要知道耶稣的能力是有何等的伟大。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
当我们心里弱小的时候坚固我们，
当我们心灵弱小的时候坚固我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
让我们在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
继续欢喜快乐地跟随主耶稣走得胜的道路，
继续用欢喜快乐去跟随主耶稣走得胜的道路。
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遵行的人，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的人并且赐福给我们，
并且赐福给凡遵行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